那么刚好呢有溪流流过，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大卫呢向来他这个对付这个敌人的时候，特别是对付狮子啊老虎的时候，他都是用石头来对付的，所以他非常熟悉这些溪流，他知道哪里可以捡到一块石头可以给对方有致命的伤致命的打击的。所以你看见整个就在这个山头的下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军营的这边刚好有一条溪流流过，那么这个溪流上呢自然就可以提供大卫呢捡起那些石头来对付敌人。所以这样，那么所以这个过来，这样过来的，如果远方看过来的话，那应该是东西向，这个整个的山谷是东西向的。但是呢，等到这怎么讲？应该对，但是等到呢，到了这个亚西加这一块地方的时候，它就变南北向，然后又这样过去，是这样过来，这样过再过去。那加特在这边。所以现在他们对抗的位置离开伯利恒是十英里，离开加特是九英里，所以刚好是在最重要的地方。所以那么这个是一个启示，大概我如果大家看到彩色的应该就非常清楚，那么因为这是黑白的，所以有些地方非常的模糊，那个像山你都看不出来。那翻过来勉强看一下，那么你可以看这个是地图，那么现在你看这个以拉，中间的是以拉谷，深的地方是以拉谷，索哥呢就在这边，索哥就在这边，然后呢索哥跟亚西加中间那个就是敌人安营的地方，所以你看敌人安营是在这个山谷的南边，那么以色列人呢是在北。那么后那么沙拉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有一个城，它有两个城门的，刚好呢就在这个谷的北边。所以大概呢，我们说整个的战场，主要的战场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个就是大卫得胜的故事，这个就是大卫得胜的战场。那现在你就能明白诗篇二十三篇了。许多时候我们读诗篇一百二十三篇，我们只是想到也许是他年轻的时候，也许他早期的时候，那么从他的经历里面写出来的。但如果我们好好读诗篇二十三篇，你会觉得很稀奇，因为在我们普通的感觉里面，大卫一定只在伯利恒放羊。但如果大家去过伯利恒的话，你就知道说，伯利恒呢，实在说来，你难得找一块青草地，所有的地几乎都是枯黄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可以说它面向的就是犹大的旷野，所以整个的伯利恒啊，好像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踩在沙漠。所以你知道说，等到羊在羊圈里面的时候，没有错。这个是有一段时间在羊圈里，但真正的牧羊人是怎么样？真正的牧羊人是，他到了春天来到的时候，他一定要把羊带出去。而且呢，羊有一个难处在哪里？就是如果你让他在一个固定地方吃草的话，他永远在那吃草，他不光吃草，他排泄也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不流动的话，你看最后呢就把那个整个草地都糟蹋掉。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是如果真的在伯利恒，不错，大卫是放羊没有错，但大卫在那里放羊要记得，他的的确确有，你知道，你就是在沙漠也可以牧羊的，沙漠羊也能够生存，不是完全不能生存。但是如果你读诗篇二十三篇，你会有，你如果过，你去过伯利恒，你心中就觉得很稀奇，到底在伯利恒哪一块地方可以真的叫你想到羊是躺在青草地上 而且是在可安息的身边，明白吗？那么而且如果你仔细，我们好不好回过再来看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你看诗篇二十三篇这里怎么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因为大卫是牧羊人，所以他现在把自己比作羊，他的经历呢，这羊的经历就是他的经历。那么他当时是怎么把羊带到青草地上，他怎么把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当然和他所在的地方有关系。所以我们普通读圣经呢，我们只想到说大卫大概就在伯利恒的附近，但是问题在伯利恒的附近你多半是沙漠，多半是野地，你难得找一块青草地上，难得找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你知道现在很清楚，一个真正好牧人，他不可能只把羊放在一个固定的草地上，不可能，他到的时候，特别到了春天，到了夏天以后，他一定要带着羊走很远的路，那从一个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所以他吃完了这个草地，他可以到另外一个草地。羊今天笨在什么地方？笨就是他只会在这一块吃，他不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好牧人一定要让他从一块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所以现在我们问，现在我们就要问说，如果大卫真的是好牧人，如果真的牧养他的羊的话，有没有可能只在伯利恒呢？那如果我们知道说，原来从伯利恒如果往海边走的话，越走越翠绿，越走越是青草地，越走越是可安歇的水面。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你眼睛会开启。我们以为说大卫的一生只限定在伯利恒，但是不错，他是以伯利恒来做中心，但是呢他一定要在照着羊，要领羊走一段路，所以下面才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所以到了春天，到了秋天的时候，你现在看见羊就不在他自己的羊圈，就不再停在伯利恒，慢慢慢慢的，很明显的，自然往青草的地方去，慢慢的一定往可安歇的水边去。所以今天就是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以拉谷的话，你就知道说很稀奇的，这个你到过那个地方，你就会想到说，这个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场景。我讲一个真实故事给大家听。这一次呢，我们为着要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对以拉谷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事先呢就做了一些的就先做了一些的探路之旅。所以我们找到几天以后，我们就和几位弟兄呢，我们就开始探路了。那么我们有一个意思，就想找到什么？找到亚杜兰洞。你记不记得等到扫罗追赶大卫的时候，大卫就躲在亚杜兰洞，那么不光他躲在那，还父母也来了，而且400人，这个洞一定是很大的洞。所以呢我们找了个向导，我们说我们先要走一趟，然后呢到时候我们才可以带弟兄姊妹去看亚杜兰洞大概躲在什么地方。那么很稀奇呢，我们在网上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找好，甚至于我们把整个的 GPS 的坐标，就是把那个这个 GPS 就是卫星定位系统坐标都找到了，所以按道理来讲应该可以找到那个地方。好，结果我们就跟着 GPS 走，即便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是很稀奇啊，我们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啊。所以找了半天以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大卫找选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他如果找这地方躲起来，一定没有人知道。你想想看，他如果能够找到亚杜兰洞，那证明说他对那一带很熟悉，对不对？那亚杜兰洞在哪里？亚杜兰洞就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战场的附近，就是刚才在所说的，大概是刚才不是讲到那个刚才不是讲到那个以弗大明吗？就在以弗大明再往南边一点，那就是他躲的洞了。 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大卫他不可能只是困在这个伯利恒，他一定对那个非常熟悉，就是因为他跟着羊走嘛。那跟着羊走才有狮子，还碰到熊嘛，否则怎么会碰到狮碰到熊呢？那就是因为他经过这些地方以后，他知道哪里有洞，那么哪里能够是最好最好躲藏的，否则如果不是从他的经历里面，根本不会知道。所以我们就晓得，从小的时候虽然他看父亲一样，虽然父母离弃他，但是神纪念他。他每次在那里牧羊的时候，他可能观看月亮，可能观看星宿，所以他能写诗篇第八篇。你看见吗？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这就是大卫的经历。所以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大卫就是个牧羊人，但如果他是牧羊人，他一定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在说，如果能够认识亚杜兰洞，那亚杜兰洞在哪里？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亚杜兰洞就在刚才所说那个战场的附近。那么现在呢，大卫知道，但是扫罗不知道，怎么样都找不到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这块地方为着牧羊的缘故，大卫呢可以说走遍了整个伊拉谷。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他就躲在亚杜兰洞里面。但是很稀奇啊，那天我们找了两个钟头都没有找到，到了最后呢，那个司机先生说放弃了，他说他躲得太好了，所以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那一点没有错啊，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啊，就在我们找不到他的时候，我们忽然间眼睛明亮了。我们好几位弟兄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找一个场景能够代表大卫所写的诗篇二十三篇，那么一定有个地方叫他有这个灵感能够写啊。那么感谢主，我们没有找到亚德兰洞，但是呢，我们在那一带转一转，我们忽然眼睛明亮了。那么如果大卫真的写诗篇二十三篇，这个应该就是他的场景，明白吗？所以这就证明，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大卫写二十三篇，不要忘记，我们以为和他主要的经历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他就像羊一样，现在呢，你看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所以你看牧人，他为着牧羊，为着羊，一定把他们从一块山一块草地带到另外一个草地。那么然后呢，下面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弟兄姊妹，如果真的从以拉谷走过的话，你看你这里有个山头，那里有个山头，你不知道哪里有狮子，你也不知道哪里有蛇。所以你真的从那个山谷走过，一面来讲，经过山谷那块那些地都是最好的，羊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你不知道在什么转弯的地方，你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你就碰到危险。所以你看见现在呢，大卫他从他的经历里面怎样把羊竟带过死荫的幽谷，那这个谷很明显就是以拉谷嘛，就从他经历里面应该就是以拉谷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的事如果是用在羊的身上，是指着有狮子有老虎来说的；如果用在大卫的身上，那么不要忘记，他真的来到了以拉谷的中心，那很稀奇的。等到他真的描写主在他身上带领的时候，毫无疑问，以拉谷对他来讲是死荫的幽谷。为什么？因为他所面对的乃是哥利亚，所以他走在那个谷中，那个谷就好像死亡阴影的谷一样。但是感谢主，他不必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现在你再回过头去读大卫他一生，再回过去温习他那段的故事，就是特别是在以拉谷得胜的故事，他能够胜过哥利亚。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可以胜过他，你也可以败在他手下。所以那个谷对他来讲很明显的是死亡阴影的幽谷，但是 神的杖和神的杆都安慰他。所以下面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高地，所以很明显的，你如果到了那一代，把羊带到那一代的话，亚西家很明显是高地，因为今天如果你站在亚西家上，你可以看见整个的伊朗。所以我们知道说，牧羊人他的目的是什么？牧羊的目的就是说，经过大山小山，最后呢就把羊带到高地，然后在那里放草吃，放羊，然后让这个放羊吃草。那么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圣经说你为我摆设宴席，那原文为我摆设桌子，那个桌子呢在希伯来文就是高地。所以整个的那个山呢，最后大卫要把那羊带去那个地方，就好像什么，就很桌子一样。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如果真的讲到非利士人安营是从什么，是从索哥一直到亚西加呀。所以实在说来呀，你越是在高处越是危险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当所罗门跟苏拉密站在黑门山的时候，你看那里有狮子洞，那里有豹子坑，你会碰到狮子，会碰到豹，会碰到豹，但是呢那个可以说是把羊带到最高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后来大卫他得胜经历那个场景，其实呢就是他牧羊的时候所经过的。意思就是说，他牧羊的时候对付的仇敌是狮子是熊，但是现在呢然后呢你看见到高地的时候，你也看那是非常危，越是高的地方越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这是牧羊人对于牧人对羊一个最高的目的，就是最后只要能把它带到高地，那么然后呢很明显的你就在敌人的范围里面。所以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又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被满溢。所以等到真的每年春天秋天，然后到了快冬天的时候，那自然的就从那个高地就把他们再带回到伯利恒去了。所以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人又回到家里面去了。所以你看出来这里一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怎样从伯利恒，然后呢把羊带到从一个草地带了另外一个草地。所以只有当你到亚杜兰洞附近的时候，你才发现一切都是清脆的，然后你才发现说原来他果然把羊带到青草地上，虽然是最危险的，因为离开战场是最近的，而且呢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没有想到就在可安歇的水边，你可以捡起几块石头，然后其中有一块石头就可以叫敌人知名。所以我们得胜的原因乃是在于安息。什么时候我们能安息，能够在可安歇的水边，因为只有在水边你能找到石头，而且那些石头呢都是经过冲击的，都是经过磨练的，然后最后呢能够成为敌人致命的武器。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话，很稀奇，今天你再来读他，如果大卫真的回想他一生，尤其最重要的就是他得胜那个故事。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大卫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从现在开始就要走上流亡的路，从现在开始要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因为敌人要寻索他的命，要除灭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展开了大卫一段流亡的故事。那么不要忘记，他从没有宝座登上了宝座，这其中所经过的，那么不要忘记都是从什么，都是从这块山谷来的。意思是说，因着他年幼的时候做牧羊人，他在这里面所经历就他将来要经历，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带领羊的经历，就是神怎么把他当作羊带领他的经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们的决战的那个点就在这个山谷里面，因为整个以拉谷对他来讲变成是一个幽谷，但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然后弟兄姊妹，你看，等到敌人真的逃回加特的时候，等到这些地方索哥也好，这个亚西家也好完全收复的时候，那岂不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吗？那现在终于不是好像神把他带到高处吗？因为你记不记得约书亚的战役最后是什么？敌人是冰雹一直击打他，一直击打到亚西家。所以亚西家代表什么？亚西家就代表得胜了最高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诗篇二十三篇，我想就很清楚了。因为整个诗篇二十三篇不光讲大卫一生，也特别讲到那一段的经历。那一段的经历就是他得胜的经历，就是他一生最决定性的，就决定性的决，就是说可以说他一生的决定点就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可以什么？可以用二十三篇来解释他。那么感谢主，现在呢，你把大卫的圣的故事、圣歌利亚的故事和诗篇二十三篇结合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明白到底神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宝座。那么很稀奇啊，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不是讲到最后他们逃的时候是往，就是腓力斯人呢就在沙拉因这个路上逃跑了，逃跑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那么沙拉因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翻过来看，就在什么？就在以拉谷的北边嘛。那么最近从2008年开始呢，考古学家就做了一番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沙拉因这座城，而且果然挖掘出来是两个城门，因为沙拉因就是两个城门的意思嘛。那么最近呢，我们有机会到了那个谷，到了遗址去，那么你果然看见有一座门是面向整个地中海的。为什么向地中海呢？因为因为那个城门如果设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么所有这个加特人，因为敌人都从加特来，因为哥利亚从加特过来的，所以任何敌人要从西边过来，你在城门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城一面是向地中海，那另一方面呢，向着索哥的，向整个伊拉谷的，所以刚好只有两个城门。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努力，大家都知道说有这么个地方。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上到那个古迹上去的话，你觉得那个可以说是个地点非常好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古时候他们用烽火的，就是说要如果要给信号的话，一面你可以看见地中海，另一面你可以看见耶路撒冷。所以远远的如果要知道说到底有什么信号的话，那么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沙拉因这个地方更好。所以不管从什么地方，这都是个可以说战略性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现在呢，考古家果然发现这个就是约书亚所说的那座城沙拉因，也就是大卫那个时候呢所建立座城。因为根据现在的考古，很多东西都是大卫那个时候，都是大卫那个时候的。那么现在呢，最稀奇的就是一个月以前，因为这一块的工作呢，这一块考古工作是在谁的手里？是在希伯来大学的教授手里，还有他们有一些考古队在一起。那么就在一个月以前，他们一个很惊人的宣布，他们说他们在那个谷址上面，他们找到大卫的宫殿。这个当然是别宫了，这个不是真的在耶路撒冷的宫殿，不是。那如果这个是真的，那么现在他们找出来大概那个光是城墙，光是那个围墙大概有30公尺，那么光是整个宫殿南边那个院子大概就有1000平方公尺，是很大很大的地方。而且那个门呢，刚好是向着南边的，是向着这个索哥那边去的。所以这个对于这个 对于考古学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找到两栋的建筑，有一栋一定是他们根据他们的觉得应该就是大陆的王宫，另外一个呢就是王家的这个储蓄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才是一个月，才不到一个月，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所以现在他们决定说希望在那个附近能够变成一个国家公园的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呢也给大家一张图，这张图啊，是这个才是下面，这个上面。那这两个暗暗地方是两棵树，两棵树在那。那么这个整个的目前这个范围呢，应该就是大卫王宫的范围。那如果这是真的话，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大卫真的登上宝座，在耶路撒冷做王以后，他可能想起他当时得胜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在那个地方他怎样胜过哥利亚，那不要忘记，他不是凭着刀，不是凭着枪，扫罗甚至于要帮助他给他穿上盔甲，他走不动了，他年纪太小了，他根本走不动。所以你看他什么都没有，没有手无寸铁，只用一块石头就解决了敌人。所以很自然的，大卫学习依靠神，他知道说不是他自己能够对付所以上这个哥利亚，他能够得胜，因为他完全依靠他的神。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真的做了王以后，如果考古学家讲的没有错的话，那么他当然就想起他当时怎么得胜的。所以整个大卫经历的那转捩点也好，秘诀也好，很明显的就是以拉谷那个得胜的经历，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范围。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范围其实就是他从小时候最熟悉的范围，因为他知道每一寸土地，所以他知道等到他要逃避这个扫罗，他知道在哪里，他知道亚多兰洞在什么地方，他也知道羊在什么地方可以带到青草，他也知道羊怎么样能够躺在可安歇的水边。弟兄姊妹，可安歇的水边能叫你的神吗？那个石头就是安歇的水边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我们的得胜不是完全根据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吗？我们有什么贡献呢？但是感谢主，大卫的确学了美好的功课。所以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到，如今天你真的站在亚西加山上，你看过去那个大卫这个大卫王宫的遗址，那你可以想象，如果那个时候大卫真的在那里的话，那么会不会他写诗篇二十三篇可能就在那里写的？因为你远远看，你他一看过去就是他从前牧羊过的地方，他也看见在他的底下就刚好那个河安歇的水边，他不就是那只羊吗？然后呢，你看见一片青草，都是一片青草地。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若不是我们这一生迷路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靠近亚多兰洞那个地方风景是那么美丽的，那果然就是青草地上，果然就是安歇的水面。我当然现在不像那个时候了，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说春雨秋雨啊，因为地没有受咒诅，所以水量是很充沛的。那今天呢，一到了夏天，那么你再去那个你再到那个溪流去，可能就没有多少的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今天你可以知道那片还是一片清水的。所以所有的故事呢应该就是发生在那里。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他所碰到的狮子，所碰到的熊，就是他后来所碰到的哥利亚。弟兄姊妹，他才会想到说他自己不过就是他自己当时怎么样带领羊走义路，意思就是说经过很远的，就是他不光限定自己在伯和伯利恒，然后呢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还有呢，实在说他父亲就是让他放羊，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在说，我们普通以为放羊就在放羊马上就回家，不一定的。你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在外面过夜，然后所以大卫才会说， 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他看见星宿，他也看见月亮，所以可见好几个晚上大卫不是在他家里过夜的，很明显的就在野外。所以大卫就能够写诗篇第八篇，他也许就是在整个的以拉，在整个的以拉谷，他能够经历我们所不知道，他能够经历这个认识神，认识创造宇宙的神，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写了那么多写诗篇。有的诗篇很清楚的，一定就在这种背景底下写。所以我想，当我们读到圣经，而且明白这个大概整个今天整个以色列地理的环境，那么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就会更大了，我们就更能明白到底大卫是怎么今天圣灵高他，然后最后呢神要把他放在宝座上。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从大卫一生我们看见当时他怎么样蒙恩典，然后呢又怎么样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那么到底他学了哪些功课，那么我们才知道说果然大卫的生命是做王上，神在他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虽然他有失败，一次他犯罪，另外一次数点百姓都得罪神了，但是感谢主，神能够最后总结的来说，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从大卫的一生我们知道那个中焦点在什么地方，焦点就是在那个得胜点，就是那里说，就在那个地方，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因为这个经历乃是大卫的胜的经历，他能够胜过哥利亚，他不是凭着武装，不是凭着装甲，他乃是靠神，所以一块石头就够了，就能够打败敌人，所以这是整个得胜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得胜的经历是和什么？是和他做牧羊人有关系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做牧羊人，他练习怎么用石头来对付熊，来对付狮子，来对付仇敌，他就不到，如果没有经过那些操练，他就不可能后面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你看，你们虽然主神高了他，但是呢神还是把他放在神的学校里面来训练他，然后最后才能够成就得胜的结果。所以胜利不是一天造成，我们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许多胜利的工作和处事，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来看大卫的故事，我相信主会开我们的眼睛，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大卫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就能够知道他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为什么他能说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你的杖，你的竿都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他在大卫他在遇见哥利亚以前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经历，我们不知道，或者回过头有这些经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了诗篇二十三篇。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给我们看，的的确确那个从以拉谷，从伯利恒一直到加特，你看见吗？这个都是他当时怎么样引导他的羊走义路，然后神也怎样的引导他走同样的道路。所以感谢主，这些环境都不是偶然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那么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同一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题目，就大卫的宝座。好，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恩待我们，我们在这里把荣耀都归给你， 当我们默想大卫的一生，主啊，我们才知道主你从小就在大卫身上工作，你也有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我们常常经过死荫幽谷，我们却不怕遭害。主实在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你实在是我们的好牧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